弟兄姊妹早晨，让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打开你的圣经，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主你都同样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真的容得落，听得到从你而来的话语，因你的话语宝贵。我们都是因你的话语，我们赖以为生，因为你的生命，你给我们的生命都是靠着你给我们的话语得到。主，我们就恭敬地将以下下来讲到的时间交托，求神你亦都高抹你仆人的口，让仆人讲得清楚明白，亦都让弟兄姊妹一同的得到好处。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我们讲到第五讲，我们的使命，非撒伦教会的 mission statement。咁咧，呢个咧就系我哋嘅 vision statement 啦，就系藉住信靠基督，活出主爱，心意更新，成为一个万国万民嘅教会。咁之前我哋讲咗好多次噶啦，就系咧第一二三四，今日咧就讲到第五个嘅使命宣言。咁英文咧就系 be sent to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咁中文嘅翻译咧，大概咧暂时我哋就定咗咧就系听主差遣，建立门徒。所以呢，今日我同大家讲一个讲题呢，就是被主差遣建立门徒。咁有两句经文呢，我哋都系好耳熟能详㗎啦。第一句呢，就喺以赛亚书嘅六章八节。嗰度话，我又听见主嘅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呢句说话对我哋嚟讲，我哋在座每一个人嚟讲，是几咁实在呢？你是不是真的好似用呢句嘅说话嚟到去回应主对我哋嗰个嘅差遣呢？第二句嘅经文就喺马太福音28:19-20，嗰度话：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嘅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咁呢啲嘅经文咧，可能我哋都即系耳熟能详噶啦。我哋读咗好多。今日咧，我就拣咗咧就系约翰福音嘅第九章，刚才我哋读嘅一段经文，第一节去到第七节呢段嘅经文嚟到去探讨一下差遣对我哋嚟讲系有啲咩嘅意思。当我哋讲到差遣嘅时候咧，当然啦，差遣就系使人去做嘢啦。被差遣的人就是被人洗，被人指。在我们这个世界来说，好像被人指被人洗，就好像觉得很失威的。几时都是洗人好过被人洗的，指人做事好过被人指的。这个是我们世界的现象，也是因为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造成有这样的现象。我们都不甘心被人去洗，被人去指，被人去差遣的。但是如果我们想深一层，当我们说我们不喜欢被人指，不喜欢被人洗，不喜欢被人差遣的时候，其实在背后很多时候不知不觉间，我们是给着某些的能力，某些的动力，一些的 driving force 来到去差遣我们，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大家可能听过一句这样的说话，特别是男士，他说就是一生儿女债，半世咩啊？老婆奴，即系话咧，我哋啲男士咧，吓成世人咧，都系啲俾啲仔女啊，同埋啲老婆咧嚟到去洗我哋嘅，差遣我哋嘅。讲得好听一啲就系咧，好顾家。咁当然啦，顾家唔系错嘅。相反，嗰啲做老公嘅、做丈夫嗰啲咧，唔顾家咧，先至系有问题。但系除咗家庭之外，我们还有给些什么东西来到去差遣我们的呢？上个星期呢，我就听到一宗新闻在香港发生的。有一个人呢就揸架七人车在公路上面呢就撞死了一个揸电单车的人。撞车之后呢，他自己的车呢都着了火，即是说揸不到啦，那他就落车来到逃走了。刚刚有架车经过，这个车本来就见到一个意外，想 落车咧嚟到去帮佢嘅，即系睇下有咩嘢可以帮到嘅。点知咧，你架车一停低嘅时候咧，呢个逃走嘅人咧，佢就同车上面嗰啲嘅人咁讲：开门，车我走，我系某某黑社会嘅人嚟嘅。咁嗰个名我唔讲啦吓。咁嗰个人揸车嗰个人就迫于无奈就车佢走啦。咁时隔一日之后咧，后来终于呢个人咧都俾警察捉咗，绳之于法啦。但我想讲嘅咧就系，佢既然可以同人哋讲我系乜乜乜黑社会嘅人士，换言之，即系佢平时行事为人嘅时候，佢都系受到呢个堂口嘅差遣噶咯噃。虽然呢件事发生车祸呢件事，可能系同佢个堂口咧冇咩瓜葛嘅，但系正正喺佢嘅紧急关头嘅时候，佢都唔会唔记得。表露佢个黑社会嘅身份，希望可以因为咁样嘅缘故可以搞掂啦，可以即刻走啦。佢唔怕同人哋讲佢系受黑社会差遣嘅，佢亦都唔以黑社会为耻。相反嚟讲，我哋作为基督徒，我哋有冇以福音为耻咧？吓，好多时候我哋以为我哋可以好自主嘅，我哋可以凭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去做一些的决定，但事实上在我们生活这个世界里面，四周围其实是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去驱使我们每日的生活，在每日的生活里面，我们作出一些什么的选择，我们的行事为人，就算我们是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我想你很坦白的来到去想一想，我们究竟每一日的生活，你是被哪个差遣的呢？究竟是什么力量来到去驱使你去做每日的工作呢？如果我们够坦白的话呢，你会发觉我们不单止一生儿女债，半世老婆老的。有些人就大家都可能听过这些说话啦，有钱使得乜嘢啊？鬼推磨，好多人一世人就系不断嘅为咗钱、钱、钱，不断嘅嚟到追求钱，就系俾钱嚟到去差遣佢。有啲人咧就系为着娱乐，受到娱乐嚟到去差遣。呢个 Pokemon 啊 ，Pokemon Go 一出嘅时候咧，嗰啲原本系宅男嗰啲人咧，都变咗通街走啦，咁咧就去通街走去做咩啊？去捉怪兽喎。有啲人咧就受到情欲嚟到去差遣，有啲人就受虚荣感嚟到差遣。比较正常啲嘅咧，可能咧就系受安全感啊，即系 security 嚟到去差遣，以为不断嘅聚积一啲嘅财宝就可以带嚟佢嘅安全感。以为可以退休之后呢就安枕无忧了。有些人呢就为了找着数，给着数来到去差遣的，哪里有大减价呢就扑崩鼻都会去那里拿着数的了。有些人就说上一代呢就是 X 世代，跟着就 Y 世代，我就说不是，我就说是 J 世代。很可惜这个 J 呢就不是代表 Jesus，这个 J 是代表 Jackson。 很多人打工都是为了赚着数，投资为了赚着数，甚至无连移民都是赚着数。最近我又在传媒那里听到有些人就要向加拿大的税局呢就说自己是非居民，为的就是不用给那么多税，但是退休的时候呢他又回到加拿大做公民，因为加拿大的退休福利好嘛，有着数嘛。我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回教会都是拿着数就行了，拿到之后或者是拿不到了没有了就走咯。教会绝对不担心你来到拿着数，很多东西拿的，但是问题是你 真正找到什么对你来说才是最重要的着数，那样东西才重要。究竟是什么呢？我讲了很多的例子，安全感又好，情欲又好，Pokemon 又好，娱乐又好，等等很多。简单一句，圣经用一个词来到代表，这个词是什么呢？这个词就是这世界的王。究竟你愿意受这个世界的王差遣呢？还是愿意被基督来到差遣呢？不要以为被这个世界的王差遣就很得意，有很多东西玩，会有很多的着数。至终他其实是想收买人的灵魂。相反来说，我们不要以为被耶稣基督差遣呢就一定是很受苦了，很惨。其实当你看真一点，所有被神差遣的人都是最大的得益者，最大的着数原来在神那里给我们。今天我们读这段的经文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一个被耶稣差遣的一个个案，他自己就是一个最大的得益者。他得益就是可以重建光明，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更加着数呢？你有没有曾经被耶稣差遣而享受到这个的好处呢？我们看看这段的经文，我们再看一看。耶稣行过的时候，他说见到有一个人，他生来就是瞎眼的，一出世就盲眼的。耶稣和他的门徒经过看到这个盲人的时候，他的门徒就问了耶稣一个很普通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是这个人犯罪还是他的父母犯罪呢？其实这些问题我们经常都会问的。这个人加入黑社会是哪个人的错呢？是他自己的错还是他父母的错呢？我们经常一句说话就是说，养不教是什么？父之过嘛。因为他这样的行为可能就是他的家庭背景不好了，就是他的爸爸妈妈是没有好好地来到管教他的儿女。当然这两个个案相差很远，一个一出世的时候就有缺陷，他没得选的，另外一个就是后天他才作出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他加入黑社会。但是他这个选择又是基于一些什么的东西呢？之前我讲到，其实他的选择岂不是又是基于那些钱啊、娱乐啊、虚荣感啊、安全感啊、稳着数啊，背后岂不是就是这个世界的王作怪吗？又或者有些人会说，我追求这些东西都是透过一个合法的途径来到拿的，我不是参加黑社会做一些作奸犯科的事来到得到娱乐、得到钱、得到虚荣、得到安全感、稳着数的。但是如果我们看真一点，几多人是用一些合法的方式来到剥夺其他人的利益，甚至是用一些法律来到欺压社会的草根阶层。现在这些的情景我们在这个世界实在看得太多了。我们知道合法不等于合理，合法也不等于合乎道德、合乎神的旨意。有一个很熟悉的例子，大家都可能知道，可能听过的，写奇异恩典的那首诗歌的那个作者，他的名字叫做 John Newton。 他的故事是怎样的呢？他为什么会写出这首的诗歌呢？原本呢，他都是一个贩卖黑奴的一个的船长。当时贩卖黑奴在英国绝对不是一件犯法的事。其实在英国的上下议院的里面都不知道多少国会议员 都是参与贩卖黑奴这个这样的活动。在他们看上来，这个是合法的一个商业的活动，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制度和那些法律的条文。但是 John Newton 在他信了主之后，他才明白到他曾经参与过的、做过的，在神的面前其实是一种几咁严重的罪行，将人当作货物来到去买卖。在他的日记那里曾经有一段是这样记录的，他说有五百几个黑奴，好像那些咸鱼一样，一层一层叠在那些船舱里面。这些黑奴被锁链一个一个这样穿起上来，那些女黑奴的命运就更加的坎坷，随便的任人鱼肉，几个星期之后就死了六十几个人。有些人忍不住受不起那些痛苦，就发了癫，每日都有几个人死或者是将近死，来到去给那些船员扔了落海。在船舱里面就好像地狱一样，这样生活三个月才去到目的地。没死的人就拉到去奴隶市场那里被剥光珠，在市场那里拍卖，被买了去的从此之后就在那个农庄那里做牛做马，有生之年都不能够回去他们的故乡。这位 John Newton 后来悔改之后信了耶稣，就是写出我们一首很经典的诗歌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在这首诗歌里面其中有一句我很喜欢的，就是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当然不是讲这个的 John Newton 之前是眼盲，是形容到他之前看不到这个世界的真相，当他信了主之后他才真真正正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容许我这样讲，很多未信主的人他们都是瞎眼的，看不到这个世界有一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这个世界的王，是管辖幽暗世界的。当然我这样说不是为那些犯罪的人去洗脱他们的罪名，使到他们可以将所犯过的事都推去这个世界的王的身上，他就不需要负什么责任。我刚才提到有两个个案，一个加入黑社会的人和这个被耶稣打开他的眼睛的人，他们同样都是瞎眼，也都好像 John Newton 那样，他之前都是瞎眼。一个是 physically 他身体上的眼瞎看不到东西，另一个是 spiritually 属灵的眼睛他看不到，看不到这个属灵的世界，也都看不到这个世界的王其实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到去操控人，来到去差遣人。门徒问了一个很普通的问题，就是是这个人犯罪还是他的父母犯罪呢？耶稣当然心知肚明每一个人都是犯罪的。门徒问的就很普通，耶稣答的就好不普通。耶稣竟然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都不是他的父母犯罪，是要在这个人的身上去显出神的作为。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问是这个人犯罪还是他的父母犯罪，最重要的就是要在这个人的身上去显出神的作为。一般人对到耶稣去回应这个这样的问题的答案的时候呢， 就会觉得对这个盲眼的人就愤愤不平，觉得他很不公道。为了要显出耶稣打开他的眼睛，所以他就要盲了这么多年，出世就要盲，直至到见到耶稣的时候才被耶稣打开他的眼睛。当事情发生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是追究原因的，究竟是谁犯的错呢？就要边个负责，边个做错事就要边个负责。在这段的经文后面呢，其实都是记录了一件这样的事。那些法利赛人就要去追究，要找出这个盲眼的人的错，究竟是边个打开他的眼睛呢？因为打开他的眼睛让他能够重见光明的人，这个人所做这件事呢，在安息日来到做的。即换言之，这个人是破坏了规矩。在当其时来讲，他是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有错就要认。我很喜欢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这样的真人真事发生在我身上的。我可能跟某些弟兄姊妹讲过了。不过呢，我觉得为了公平起见呢，让那些未听过的呢有机会再听回。我小的时候呢读小学，大家知道读小学的时候呢有一年一度的大旅行，我们教会迟些都有了，都去旅行了。但我们小学的时候去旅行呢，去沙田，在九龙去沙田，觉得 去很远的地方了。我记得我们那时小学呢去旅行呢，就一人带些东西去吃，一个带些面包，一个带些罐头，一个带些生果，一些带些汽水啊等等。一人呢就拿到去的时候呢，就大家夹粉一个很 mini 的一个 potluck， 即是一起来到捞埋料吃。有一个人负责带罐头刀的，唔记得带。咁嗰啲带咗罐头嗰啲去，唔系点啊？搵牙咬啊，开唔到啊。咁嗰啲人系点咧？边个负责带罐头刀嘅？咁我哋搵啦，咁啊啊，原来系阿 Simon， 嗰阵时我都未叫 Simon， 原来系你啊！咁样，当然唔系我啦，即系我只不过系举一个例子啫。我意思系你就算搵到，是他的错，那又怎样？打他啊？咬他吃啊？那些罐头刀都是没罐头刀，那些罐头都是开不到的。问题是事实已经是摆在眼前，唯有就是不吃那些罐头，将其他的东西继续 enjoy 下去，继续吃那些可以吃得到的东西。第一次我想讲的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哪个人犯错？哪个人犯错令到你今天去到一个这样的田地？你追究啊？追究到你又怎样？耶稣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是我们的身份去追究哪个对哪个错。我们要学的就是 how， 不是 who。 我们不是追究问题的责任和哪个去负这个的责任。在教会周不时会发生这些事情，你追究找到他回来，然后将他祭旗，将他打，将他侮辱。最重要的是孝，怎样在这件错事的上面我们去显出神的荣耀。圣经几多的教导叫我们要彼此的包容，互相的体谅，在很多的事情的上面我们要显出神的荣耀。耶稣这样说也是这样的意思，他说我来到不是去处理哪个人犯罪，哪个没有犯罪，事实上就是个个都犯了罪。他来到的时候就是为我们的罪的缘故被担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耶稣不是停在这里，耶稣继续讲，他说趁着白有白日，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意思就是 当在我们世上的时候，我们仍然有机会，在白日的时候，我们就要显出上帝的荣耀。耶稣说他就是这个世界的光，世上的光。好了，然后他讲完这些话之后呢，他就用地下一些泥来到去套一些唾沫，来到去拆泥，拆成一些泥，然后抹在那个瞎子的盲眼的人的眼睛的上面，然后叫他去西罗亚池那里去洗一洗。关于这个西罗亚池呢，跟大家很简短的来到讲讲他的背景。西罗亚其实是源远流长很久的历史的，就是希西家作王的时候呢，他因为受到亚述王的攻打，他怕着亚述王攻打他的时候呢，就将流入耶路撒冷城的那些水源截了。那如果城里面的人没有水喝的话，不打你，你都要投降了。于是乎，希西家王呢就先发制人，他就首先呢就将那些流入耶路撒冷城的水的水源呢，就首先他自己截了先。截了之后呢，他就另外去开一条的引水道，是即是不是在外边外露的，是冚实的，在一条即是暗的引水道，一路呢就流到去这个西罗亚池那里。那原底这个西罗亚呢，即是那个的字的意思呢，就是希伯来话的发音来的。那个发音呢就是即是类似是这样的发音啦，就是 send， 即是翻来做英文的意思呢，就是 send 这样，就是差遣这样。那就在希西家王作这个犹大王的时候呢，他们经常都面对很多个外敌。他们面对这个外敌的原因呢，都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说话，神就兴起一些外邦人来到去攻打他。好了，那就很快地交代了这个西罗亚池的一些背景。那去到耶稣那个年代的时候呢，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宗教呢，都会用这个西罗亚池的池水呢，为那些人来到去洗礼的，即是归化归入犹太教的人呢，就跟他来到去进行洗礼。当然耶稣用这个这样的方式，叫这个原本是盲眼的人去西罗亚池那里用水来到去洗一洗，是跟他们犹太人的宗教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耶稣为什么要叫这个人去西罗亚池那里来到洗呢？抹一抹只眼，他才能够看到呢。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耶稣行过很多的神迹的，耶稣行过的神迹是可以即时叫那些人的眼可以打开的，不需要这么大费周章叫那个人来到走到去西罗亚池那里来到洗的。耶稣绝对有那个能力叫这个人立即可以看到，为什么要他接受差遣才去到那个的池水那里来到去洗呢？嗱，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人大概他都可以，如果你有读过约翰福音的话呢，在第五章那里就记载了另外一个个案，那个个案就是不是大池，两个都是池。不是大池那个人呢，就病了38年。当耶稣问他说，你是不是想复原，你是不是想好翻的时候呢，那个人就说，先生，那些池水动的时候呢，没有人将我摆落去水里面。他有很多的理由，很多的理由来到去说 justify， 即是讲他的病不能够得到医好呢，好像是合情合理的。他想了很多的理由出来。但对于这个在西罗亚池旁边的人呢，他的做法很不同。当耶稣吩咐他去洗的时候呢，他就立刻去洗。 可能他都可以有很多的理由的，他亦都可以好像不是大池旁边的人一样，先生我看不到的，你可不可以找个人扶下我，又或者先生我走的时候我看不到的，会不会 我会扑亲，又或者我会不会走走下的时候又被人家即抢我的钱等等。他可以想很多的理由出来，就说他未预备好来到去洗。很多人听到耶稣差遣的时候呢，他都会觉得用一个理由来到说我未预备好。又或者我们尝试过传福音的时候呢，跟人家说喂你愿意信耶稣没有，有些人就说我未预备好，拖下先。同一样的讲法，当你听到从神来的说话差遣你，姑勿论去做什么都好，做宣教士又好，去做神学生入神学院那里接受装备又好，又或者差遣你去参加短宣队又好，又或者差遣你去参加我们现在刚刚开始举行的三福训练又好，或者神差遣你去在教会里面担当什么的职位都好，这个都是 send， 这个都是差遣。差遣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层面的，不是一定要差遣你去到阿富汗，去到叙利亚那里来到做宣教士。但是无论什么差遣都好，当我们不愿意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找很多的理由，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未预备好。怎样才是最好呢？我在1990年的时候，其实就是神第一次有个声音要差遣我，要我去进入神学院那里来到去接受装备接受训练。我好记得有一次参加一个的夏令营，一个的退休会，当时呢就是蔡元云医生是我们的讲员，讲完之后他就向我们的会众向我们的弟兄姊妹来到去发起一个的挑战，有哪个愿意去给神来到去使用，是全时间来到使用。我就很冲动地站了起身，他就为我祈祷。那时是讲紧1990年，去到1995年我才正正式式落定这个决心。事隔五年，90年的时候呢我是30岁头，去到95年的时候呢就是30岁尾了。经过了五年，如果我在这里现在想回我早五年来到去进入神学院接受培训，然后出来去传道，我会不会带多些人信耶稣呢？我不知道。但有一样东西我肯定的，就是如果我早五年入神学院呢，我和神的亲近的机会呢就会更加的多。因为在神学院的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经历，再加上完成了训练之后出到去教会服侍，众多的经历，每一个的经历都是让我和神有一个更深挚的关系，对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有更深入的认识。什么才叫最好呢？好像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篇的讲章，我可以背100次我才上台来到去讲的，那就最好了。但是如果我要背100次的话，那我什么都不用做了，是不是？在我开始读神学的时候，我一点都没预备好，连那些英文圣经那些每一卷的书名我都不知道。那人说什么 Leviticus 是什么来的Ezekiel 是什么来的，上堂听书的时候很多都听不明白。你说我预备好没？一点都没预备好。原来我被差遣是叫我瞎眼金得看见，是让我去给我有机会去让我知道我所信的神原来是这么奇妙的。 原来是这么实在的，原来是这么慈爱的。如果你没有去给他差遣过的话，你永远不会看到这位神是多么真。唯有去西罗亚池那里去洗一洗，好像这个瞎眼的人去到那个池那里洗干净对眼，他就看到了。如果我们没有亲身的经历的话，在讲坛再讲多都没用。在你自己的信仰的生活里面，你没有经历的话，就算读多几多的圣经，那些都可能是头脑的知识来的。有没有亲身的经历去西罗亚池那里洗一洗，这个是你的选择。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接受差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我们有很多的担心，我们会担心失去这样东西，失去那样东西。可能最基本的担心就是担心我们自己做不到，担心自己没有能力，担心自己不知道会遇到什么的环境。我刚才讲到我们的三福训练开始了，有十几个的弟兄姊妹来到参与接受训练，或者他们都还在担心的，是吗？因为呢担心出队，哇死了，去到拍门去到探访的时候，那些人问到一些问题我不懂答怎么办啊？那些未曾参加三福的人更加担心啦，因为他们就是因为担心所以才 不敢参加而已。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99%以上的担心呢是不会发生的，反而你没有担心那些就会发生了。这个生来是看不到东西的人，他有没有担心呢？他西罗亚池，我们不知道耶稣在哪里遇上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但是当耶稣吩咐他去西罗亚池的时候，去洗的时候，他排除万难。为什么？因为对他来说个头号大事就是希望可以看得回东西嘛，所以他就将所有的东西都放低，去到西罗亚池那里来到去洗一洗，怕不得那么多了。在你的生命里面，头号大事是什么呢？而这个头号大事是大到让你值得所有的事都摆低，以致到不怕得那么多了，会不会呢？我们这段经文刚才有很多弟兄姊妹好像意犹未尽，想继续读下去，是吧？我们本来就定了第一节到第七节而已，但其实你做对了，因为呢其实我要 cover 的经文呢是去到第九章的结尾，请你回去可以看回。经过耶稣叫这个人去西罗亚池那里洗一洗，终于他真的看到了。看到之后他得出来的结果就是受到那些法利赛人的盘问，审问他是哪个让到你的眼可以看得回。那这段的对答很精彩，如果你仔细来到读的时候，里面隐含很多的真理，里面讲了很多你知道不知道。耶稣后来告诉他，我很简单的来到去跳到去那个结论个结尾那里，当这个人愿意接受耶稣差遣去让他从前瞎眼今得看见之后，耶稣有一次走回到他的面前，耶稣问他，他说你愿不愿意相信神的儿子呢？这个人的回答就是，主啊，哪个是神的儿子呢？叫我可以信他呢？耶稣就跟他说，他说跟你说的那个就是他了。我想大家来到去思想一下，想象一下，当耶稣吩咐他去西罗亚池洗之前，即是这件事 佢系盲眼噶嘛，系咪？佢睇唔到噶嘛，佢只系听到耶稣嘅声音。但后来佢认得呢把声音，去到后来佢真系睇到啦，耶稣同佢相认。佢睇唔睇到耶稣啊？睇唔睇到耶稣啊？耶稣话俾佢听，同你讲紧嘢嘅嗰个人就系佢啦，就系神嘅儿子。有一句嘅说话，大家可能都经常听过噶啦，喺约伯记嗰度，我哋从前风闻有你，今日我哋亲眼先见到你，就好似呢个瞎眼嘅人一样。佢之前只系听过耶稣嘅名，但系当佢受差遣，听耶稣嘅说话，接受差遣之后，佢真系见到耶稣。弟兄姊妹，我哋愿唔愿意亲眼见到耶稣？这个是你的选择。我一起祈祷。主耶稣，我们好想见到你，好想亲眼见到你的面。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可以面对面的来到去见到你的面。但当我们见你的面之前，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的上面，我们要经历很多的事。我们仍然经历在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仍然有一个王在咆哮，他用很多的方法来到去引诱我们，来到去 sidetrack 我们，带我们走歪路，以致到我们看不到真正的你。求主帮助，让我们真的可以受你的差遣。接受你的差遣其实不是去做苦工，接受你的差遣其实你是想给我们得到最大的好处、最大的益处、最大的着数。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